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五次听师父讲法的珍贵回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初凡，发表日期2012年5月25日。首先，我在此代表我和我的两个家人同修，感谢至尊慈悲伟大的师父，是师父的慈悲救度拔除了我们的苦厄，使我们走上返本归真的大道。师父对我们的恩德无法用人类的语言来描述。我今年50岁，少年和青年时因为父亲是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原因，吃了很多很多的苦。但是我的家是一个信奉藏密的家庭，家里还有一个家庙，供奉着藏经和藏密的法器。在这样的环境下，使我从小对神佛的信仰非常虔诚。在我2岁的时候得了一场重病，几乎使我到了即将死亡的状态。据我父母讲，当时我只要一咳嗽，眼睛里就会流出鲜血来。无奈中，父母抱着我准备到县城里看病，但是走在半路时，我已经是处于昏迷状态，任凭父母怎么叫也没有任何反应。我母亲当时就发了一个愿，如果我的儿子好了的话，长大就叫他到某某寺庙做僧人。发愿完毕后，父母看到我睁开了眼睛，其后经过治疗，我痊愈了。18岁时，我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毕业后在一家省报工作。1990年，我又考入北京一所重点大学读研究生，但读书刚刚过了一年的时间，我的身体就出现严重问题，原有的关节炎变得非常严重，有时疼痛异常，不能忍受。同时又出现了心脏早搏和心脏间歇，疾病带来的疼痛和对死亡的恐惧开始笼罩着我的生活。我为了摆脱疾病的折磨，开始看佛经、道藏，期望获得人生的启迪和觉悟，但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完全理解其中的真意。我也学过两种乱七八糟的气功，结果深受其害。1992年年底，给我做针灸的校医送给我一张东方健康博览会的门票，他对我说，你的病单纯靠治疗是无用的，应该学习一些保健的方法。参加博览会期间，我每看到一个气功就拿一份这个气功的介绍，当天我也看到了法轮功，也拿了一张法轮功的介绍。遗憾的是，那天我不知道有师父的报告会，而是受好奇心的驱使，把更多的时间放在了那个所谓的书法气功师身上。一，我见到师父了，参加在北京市台机场礼堂举办的法轮功学习班。1993年初学校开学后，我按照1992年北京东方健康博览会上拿到的介绍法轮功的资料上的电话号码，给当时的法轮功北京辅导站的负责人打电话，了解法轮功的办班情况。当时那个负责人告诉我，今天，也就是1993年2月23日，法轮功将在北京市台机场礼堂举办学习班，你要想了解情况可以参加。当天下午4点多钟，我背着学校发给的照相机和黑白胶卷，找到了将要举办法轮功学习班的北京市台机场礼堂。当时的北京天气已经转暖，阳光灿烂，但是温暖中不断地透出残冬的冷意。此时台机场礼堂的门已经打开，礼堂的售票室已经开始出售学习班的门票，也不时地有3-3、2-2的人购票入场。与外边大街各种嘈杂声音组合成的环境相比，礼堂的周边显得宁静而祥和。当时谁也不会想到，在这里将要以气功的形式弘传宇宙大法。在台机场礼堂，我和为学习班卖票的工作人员聊天，他告诉我， 一期学习班的时间是10天，每次讲法一个半小时左右，半个小时左右教练功动作，学费是50元，也就是说每听一次课是5元钱，相当于当时在北京的电影院看一场电影的费用。第二次听课学费减半，也就是每天2元半，比在电影院看一场电影还要便宜一半。在聊天的过程中，时间慢慢的流逝，买票入场的人也越来越多，离开始讲课的时间也越来越近。但是当时的我并不想立即买票入场，一是出于担心，一是出于私心，担心讲课的内容肤浅，无法解开我的心结，那样的话我听一次就再也不来了，如果买票的话就是白花钱。私心里也想具体了解一下这个法轮功，如果觉得这个功法很好，想利用采访拍照的说辞不用花钱就可以学功。我对正在卖票的工作人员讲，我是某某大学某某系的研究生，我想了解一下各种气功的情况，也想了解一下法轮功，并且拍摄一些照片，如果可能的话写一个报道，所以我希望不买票就可以进入礼堂听课。卖票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能不能免费听课他不能做主，得等到老师来再说。大约等了1个小时左右，礼堂南边的小巷里有几个人有说有笑地走来，其中一个个子很高的人身穿黑色的皮夹克，脸色红润，面带慈祥。卖票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老师来了。我走到师傅的跟前，在做自我介绍的同时说了自己想要不买票就听课的想法。师傅告诉我可以不买票进入礼堂听课，于是我便随着师傅和师傅身边的工作人员进入了台机场的室围礼堂，坐在楼上前几排的位置开始听师傅讲法。师傅讲法的场地非常简朴，礼堂的舞台上摆了一张普通的课桌，放着一瓶矿泉水，一面在普通的红布上绣的法轮图从讲课桌上垂下来，面对着下边听法的学员。7点钟的时候，师傅走上讲台，从衣兜里掏出一张卡片式的小纸片开始讲法。起初我还煞有介事的一边听师傅讲法，一边不时地拿起照相机拍照。10多分钟后，我就放弃了我的最初以拍照为名探听虚实的想法，开始专心致志地听师傅讲法。师傅从练功为什么不长功开始，由浅入深，层层递进，用通俗易懂的口语为下面听课的学员讲述了什么是修炼，什么是佛法，练功为什么不长功，人的来源和人生的目的等等问题，揭开了人类自古以来就在苦苦追寻上下求索的万古之谜。因为当时师父是以气功的方式在传法，面对的又是受无神论毒害的众生，在讲课的过程中，为了破学员的迷障，师父还教大家伸出手掌，掌心向上，感受法轮的旋转。我和在场听课的其他学员一样，也伸出手掌，掌心向上。师父讲的真是千真万确呀，掌心之间确实有看不见的东西在旋转，也有麻、胀、赤的感觉，力量很大。师父在讲任何物质都是灵体的时候，还把喝水瓶子的灵体拿出来叫学员看，我天目未开，看到一个红色的小点。当时由于参加学习班的学员对于大法的认识有限，认为气功就是去病健身的方法，根本没想到气功就是修炼，所以许多学员包括我自己也都是为了治病而走入气功班的。既然想要治病，就希望上课教功的老师动手给治治病，这样心里才放心。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专题易师恩。
师父当然知道大家的想法，所以在讲到往高层次上带人需要给大家去病健身时，师父叫所有的学员都站起来， 默想一下自己有病的部位，如果没有病，可以想一下自己亲人的有病的部位，然后叫大家一起跺脚，大家起立后都开始默想自己或亲人的有病部位，礼堂内一下完全寂静下来。我是学过物理学的，知道共振会产生强大的能量，会让建筑物倒塌，桥梁断裂，所以这时我的心里出现了一个可怕的想法，这么多的人集体跺脚，会不会也产生足以产生强烈破坏作用的共振，而导致二楼坍塌呢？但是我还是按照师父的口令和大家一起跺了脚，随着1000多人集体跺脚的沉闷的声音，我所在的礼堂二楼并没有像我担心的那样坍塌下来，而是自己的身体顿时感到一阵轻松。我的天目没有开，但是在听师父讲法的时候，还是看到了一些很奇特的影像。我看到在讲台上讲法的师父的身体周围环绕着一个筷子宽的蓝色的边，似乎有能量辐射的那种闪烁感。不论是师父讲的法理，还是师父用自己的功力叫大家经历的实际体验，还是我用常人的肉眼看到的景象，对我来说都实在是太神奇了。当时的我虽然只有31岁的年纪，但是正处于一种深陷泥淖的困境之中，身体上正遭受着关节炎的折磨，心灵承受着由于心脏间歇带来的对死亡的恐惧，思想中充满了由于对人的来源和目的的不解而带来的困扰。所有的这一切随着师父的讲法，犹如阳光下的寒冰一样，不知不觉地被融化，消失得无影无踪，感到自己整个生命都受到了佛法的洗礼，整个思想都受到了大法的净化，一种从未有过的欣喜在我的生命深处萌芽生长，逐渐地长大，其真实感受和体验无法用人类的语言来表述。课间休息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谈论听法轮功的体会和经验，一个年龄在45岁左右的北京学员谈到了他练功过程中的新奇之事，就是师父在讲法时讲开天目时的那种状态，每天练功的时候都感到自己在一个通道里往外跑，从自身的经历证明了师父讲法的真实不谬。师父讲完第一讲的内容后，休息10分钟后是学习练功动作的时间，由当时老师身边带的年轻学员来教大家练功的动作。开始时大家睁着眼睛，按照台上教功学员的演示学习第一套功法的动作，然后大家双目微闭集体练功。由于练的是第一套功法，所以感受到能量非常大。期间我偷偷地睁开眼睛，看到师父正在礼堂内帮助动作不太准确的学员纠正练功动作。第二天学习班改在北京京广中心北边的核仪器厂礼堂举行，此时我的想法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我想这么好的法再不花钱去听去学实在是不合适，所以就去售票口买了学习班的门票，进入核仪器厂礼堂正式参加法轮功学习班听法练功。晚上回学校的路上，身体轻松无比，犹如脚下装了弹簧一般的有弹跳起来的感觉。师父为了坚定我学法练功的心，第二天早上在我醒来还未睁开眼睛之时，让我看到了在山根部位有一个细腻而光滑的椭圆形黄色圆圈，久久才慢慢散去。学习班结束后，我立即戒掉自己多年养成的无度抽烟和喝酒的恶习，每天在晚上10点左右离开宿舍，在校园内找一处僻静无人之处练前4套动功，早晨或半夜拉起自己床上的布帘练第5套的进功，为了在练功过程中有人能进行交流。不久我又找到了紫竹院公园内的法轮功练功点，和紫竹院对面的公安部家属们一起练功，不知不觉之间困扰我多年疼痛起来无法忍受的关节炎消失了，让我充满恐惧的心脏间歇也再没有发作。1993年4月29日到5月6日，我通过紫竹院练功点买票参加了在北京五棵松航天部二院礼堂举办的 北京第十七法轮功学习班，但是非常奇怪的是，这一次参加学习班给我留下的记忆很少。在我的记忆中，清晰场景画面只有一幅。在一次上课前，一个通过学习班听法练功的而身体康复的50多岁的妇女，等在礼堂外边的空地上，见到师父正从外边走来，扑通一声跪下给师父磕头感恩。师父用手把这个妇女搀扶起来，和蔼地告诫大家再不要这样搞磕头感谢的事。二，师父的慈悲。参加北京第十一期法轮功学习班，1993年7月25日到8月3日，中国气功科研会公理功法委员会在北京公安大学举办北京第十一期法轮功学习班，我也有幸参加了这次学习班，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这次学习班举办之时，正是北京夏季最热的时节，天气非常炎热，但是参加学习班的人数却比较多，大约有2000多人。由于白天较长，所以开始讲课的时候天色还是很早。一天下午，我在去公安大学礼堂的途中，在路西的一家小的清真馆子吃拉面，准备吃完后去听课，突然看到穿着白色短袖的师傅从饭馆的窗口一闪而过，我立即几口吃完碗中的面，非常快速地往前追赶，希望能赶上正在去公安礼堂讲课的师傅说一说话，但是一直到公安大学礼堂也没有见着师傅的身影。在这次学习班上，我体验到了另外空间和我们这个空间出现的一些干扰，如有时师傅在讲法的时候，麦克风的声音会突然增大，并带有古怪的咕噜声，这时师傅就会停下来，用右手在麦克风的边上扇动，然后再重新开始讲法。还有一天，师傅正在讲法，礼堂前十排左右偏左边的位置上，一个35岁到40岁左右的妇女突然站了起来，打断了师傅的讲法，并说师傅骗人。被突然打断讲法的师傅却超常的平静，非常平静温和地告诉工作人员退还这个人的学费，让这个捣乱的人自己离场。这次学习班上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就是在这一次学习班上举行了中国法轮功书籍的发行仪式。那天的礼堂充满了祥和慈悲，礼堂舞台的上方挂着中国法轮功发行仪式的横幅，师父讲课的桌子面向学员一面的是法轮图形和环绕法轮图的法轮常传、佛法无边和玄法至极12个金色汉字。发行仪式正式开始后，首先由主办单位中国气功科研会公理功法委员会的主任向学员介绍了大法和大法书籍出版的一些情况，然后是师父就中国法轮功一书和修炼的问题进行了简短的讲法。我因为提前从法轮大法研究会的主要负责人那里得知了中国法轮功一书发行的事，所以我专门带着装了彩色胶卷的照相机，在举行书籍发行仪式的时候，我上到了主席台上，拍摄了图书发行的整个过程，照片交给了当时研究会的工作人员。中国法轮功图书发行仪式结束后，在主席台右侧的接待室，主办方中国气功协会公理功法委员会又召集主持了一个短暂的采访活动。接待室的空间很小，除了师父外，还有4、5位准备接受采访的学员、准备采访的摄像、主持人等。我也进入了接待室的里边，在那个小小的接待室里，我有机缘和师父握手，向师父问安。期间，师父用他那宽厚、柔软、温暖的大手给予我从未体验过的慈悲，同时用一种难以言说的眼神看着我。本来我想在这里问师父很多很多还未解的问题，但是此时虽然坐在师父的身边，却一下感到没有问题可问了。在这里我还看到了那个老师在东方健康博览会上亲自治好了的罗锅病人，他已经能以接近直立的方式行走活动了。师父语重心长，语气温和地告诉他，现在病是好了，但是要完全彻底地使病好，还需要好好练功修心性。三，按法修炼即为弟子。 参加广州第三期法轮功学习班。再一次聆听师父讲法已经是1994年的年初，当时我的生活也确实如师父讲法中说的那样，人生道路会发生变化。我放弃了留在北京某高校任教的工作，去了广东的一家单位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工作单位订的一家体育类杂志上看到了广州宝林气功学校邀请师父在广州办班的广告后，我非常的兴奋。师父讲法的时间一到，我就从单位请假一周，在1994年1月6日到1月15日参加了在广州市总工会举办的广州第三期法轮功学习班。这期班和北京的学习班比较，人数相对来讲要少一些，学员主要是广州本地的人，也有少数外地的学员，如广东本省湛江、中山、电白等地的学员，也有一些如湖北武汉、湖南郴州等外省的一些学员。我们这些外地的学员被安排在白云山下一家远离市区的旅馆中住宿。参加这次学习班，我主要有两个目的，一个是我从介绍师父经历的文章中知道师父在公开出来传法前收了几个弟子，我也想让师父收我为弟子，因为在我当时的认识中，只有被师父收为入门弟子，才能从师父那里获得真正的修炼的东西，才能修炼成功，而普通学员就是去病健身的。一个是我在练功中遇到了身体上强烈的病液反应，我的胸腔的内部犹如被撕裂了一般疼痛无比，同时感到有一个很薄但是沉重无比的石头压在我的胸部。当时由于我工作的地方没有一个大法弟子可以交流，所以想通过学习班见到师父，从师父那里获得解答。大约是师父讲法的第三天，听完师父讲法后，我没有马上离开，而是决定等在广州市公会礼堂的门口。等待师父从礼堂出来时，门口除了我以外还有几个等候师父的学员站在那里，其中两个像是年轻的情侣或刚结婚不久的年轻夫妻。一会儿师父从礼堂出来了，两个年轻的男女率先问师父问题，其实他们主要是想要给那位女士项链玉坠上雕刻的佛像开光。师父听后就把雕刻有佛像的玉坠拿在手里，大约过了30秒左右的时间，师父展开手掌告诉两个年轻人说好了。两个年轻人拿到玉坠高兴地走了。两个年轻人一离开，我上前先向师父介绍了我自己，然后我向师父说了我的两个心事。我对师父说，我想让您收我做您的弟子，我不想当一个普通的练功的学员，在接收我做弟子期间，您可以考验我，给我定一个时限，还有我在练功中出现身体上剧烈反应的状态是什么原因，有什么意义。师父听后又给我概括地讲了什么是大法弟子和物极必反的法理。近20年的时间过去了，我现在已经无法准确回想起师父给我讲的原话。我理解的意思是说，只要你按照大法的标准修炼，你就是大法弟子。作为修炼的人，只要你修炼，就不会有任何问题，所遇到的事情都是好事。身体上的难受也是一样，物极必反，难受到极限时就是向好转化的开始。此时我的心结一下被打开，所有的困扰瞬间消融，正是靠着对师父讲的物极必反的法理的信，帮助在其后的修炼中闯过了许多大大小小的病业关，度过了2次严重食物中毒的劫难。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专题《忆师恩》。
听完师父的讲法后，我又碰到了一位在北京认识，现在随师父到广州的法轮大法研究会的工作人员。他告诉我，师父和他们就住在广州市公会招待所，招待所还有空房， 如果我愿意，可以搬过去和他们一起和师父住在招待所。因为我当时意识到，在我听法的时候，有师父讲的有求之心，所以就想，修炼应该自己提高心性，想和师父住在一起得点好处的心也应该去掉，所以就没有和师父以及随师父一起的研究会工作人员一起同住，失去了和师父在一起的机缘。当时师父和研究会工作人员住宿的广州市工会招待所和市工会礼堂在一个院内，位于礼堂入口处的东南侧，那是个过廊在外边的简易二层建筑，门都是那种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木门，门上边有一个小块的磨砂玻璃的窗户，中下边由木框架和装在其中的薄木板组成，每个屋有一个单独的开在过廊里的木门，和八九十年代的大学学生宿舍的门一样，相隔不远，一个挨一个排列在一起，内部是一个个单独的小小的格子屋，师父当时传法的艰难可见一斑。四，巨型法轮天空线，参加广州第五期法轮功学习班。时间转眼就到了1994年的夏天，由于受到过去看佛教书籍的影响，认为给大法捐赠钱财可以增加功德，有助于自己的修炼，所以我在1994年五六月间就给当时大法研究会的负责人王志文写了一封信，说了自己想把当时工资的一半拿出来资助大法的想法，并给王志文寄了2000块钱。不久我收到了王志文的来信和寄回来2000块钱，信只有一页，是一种有淡蓝色横线的软软的纸张。王志文在信中告诉我，大法不收钱，告诉我要多修心性，也就是这样简单的信件往来，促成了我参加1994年12月21日到12月29日广州第五期法轮功学习班的机缘，在那里聆听了师父在中国大陆最后一次讲法。广州第五期法轮功学习班举办的地点在广州越秀区体育馆，参加讲法班的学员非常多，体育馆所有的座位票售完后，还有许多从全国各地来到广州想要参加学习班的学员，只能买站票。每当师父讲法的时候，体育馆的中间、师父讲法的小桌子前边、体育馆的走廊里都坐满了听课的学员。在听法期间，我遇到了在1994年1月6日到1月15日参加广州第三期法轮功学习班上认识的广东、湛江、电白和中山的学员，他们由于来得晚，没有买到座票，所以只能在体育馆的走廊里坐着听师父讲法。我们外地来听课的学员绝大多数被主办方安排在广州中医学院的学生宿舍住宿，我和同住一室的一个北京小伙子每天下午从中医学院步行到体育馆听师父讲法，我们两个人都在师父讲法的第一二天体会到了师父给予净化身体后那种身轻如燕、轻飘飘、没有重量的感觉。在体验了身体无病的美妙感受后，我们俩同时又体验到了消除业力的过程，两个人都感到身体沉重无比，犹如有一个巨大而无形的东西压在身上。从广州中医学院步行到体育馆听师父讲法，对我们俩变得都有点艰难，每走二三十米就需要坐在马路边上歇一会儿，然后再接着走，然后再坐下来休息，一直到体育馆为止。一天听完课回到住宿的广州中医学院，和我一起的北京小伙子说，师父在讲法时说的贵州辅导站的站长就住在楼下，我俩一起去看看他。到了楼下那个辅导站站长的宿舍，看到的那个站长非常的年轻，外表就像40岁左右，面色红润细腻而光滑，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许多人围在他的身边问他见到那个干扰正法的魔的情况，他没有多讲，只是说那是真实的。大约在开班后的第四或第五天，师父讲了法轮图形的法，听完法回到住宿地后，我与同住的小伙子和一些其他地方学员在楼房的晒台上聊天，交流听法后的认识。 师父讲法中提到的贵州辅导站的站长也在其中。这时有人突然发现，原本阴黑的天上出现了奇异的天象，在我们驻地西南的天空中有一个巨型的米黄色的圆环，圆环的五分之一在山的下边，五分之四在天空中。在巨型圆环上，每隔一个固定的距离就有一个小的米黄色的圆盘。有开天目的学员看到天空中的那个巨型圆环和那些黄色圆盘是一个巨大的法轮。我的天目没有开，看不到那个大法轮的旋转，但是我用肉眼看到，每隔一个固定的时间就有一束亮亮的光沿着巨型圆环运行一次。这个法轮一直一动不动地停留在西南的天空，直到大家都回到楼内睡觉都没有散去。1994年12月29日，师父讲完法后，全场的学员起立，整个体育馆响起了震耳的掌声，掌声中有十几个学员给师父献花，没有一个学员走上前去给师父献花，就会响起一次震耳的掌声。掌声中我和许多学员眼含泪水，但是悟性很低的我并没有意识到师父会离开大陆到国外传法，更没有意识到在正法结束前我们大陆学员同修要想见到师父的艰难。后记，本来很早就想写一些我听师父讲法教功的故事，但是有许多不明的障碍和干扰使我没有写成。这次明慧网征文，我终于在家里同修的督促下写完了这篇稿件，稿件中记述的都是我真实的经历，有助于众多没有参加过师父讲法班的学员了解师父早期传法教功的一些真实情况，希望此文对同修的修炼有所裨益。
这次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